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世界正被死亡吞噬，罪恶掩埋。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恩蒙。
我是小贝，大家好。
小贝你好啊，你看看自从你离开山外田园以后，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乱哦。
对呀、啊、我自从我离开山外田园就到世上来到处的作乱了、啊。
你看最近啊，爱死爱死那个伊斯兰国啊、
嗯、
除了杀头之外，现在把人装在汽油罐子里面烧啊。
我是觉得因为他们、嗯、据说他们平常的电视啊哈、哦、内容啊、嗯、也都不能唱一些什么靡靡之音啊，那个电视剧里面也都不能演什么比较诙谐的内容、
哦、
所以他们的娱乐的口味可能就越养越大了、哎、可能就
这样、
哎、对对对，我是觉得可能有一点这个倾向，因为你压抑过久的话，一旦要玩的话、嗯、那当然就是玩一些比较辣的嘛，对不对？
像我们这看惯了好莱坞电影，那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没见过，这个没有什么刺激。假如你不知道它是真的话，你还以为是他们在演戏。
对对 对, 对、啊、我有这种感觉。
如果不是要听众朋友去看的，最好是不要去看了、
啊。你有去看了、啊？我都不敢。
我没有啊。
我都不敢看、
啊。你都不敢看，你怎么这么胆小呢、啊？
我觉得
你不是最喜欢看这种？
没有没有，那是年
很刺激的电影。
没有，年轻的时候有一阵子很喜欢看那个恐怖片啊。
哎，
这不、
哎、
真的，这个人家常常讲说什么信主之后什么个性啊哈，什么人整个大转变，我都没有。哎，可是我就是这一点，信主之后，哎，奇怪，我后来有再看过一次恐怖片啊，一看得很不舒服，就是觉得，哎，说不上来，真的就不得不看。
哇，哎，那你还不错，你还有改变呢、啊，我以为你什么都一样啊。
其他差不多。
其他
没有太大的变化。哎，恐怖片变成。看了会很不舒服，
灵不对。
哎呦，人家说讲这种话都是很有内容的人才会讲这句话。
今天可不可以请小贝替我们，什么叫做恐怖分子？现在的恐怖分子跟这个从前的恐怖分子又有什么不一样？哦、
恐怖分子应该就是说呢，哎，他要做一些事情呢，让你对他们呢、嗯、会心生恐惧啊，哎，
哦，
这个叫做恐怖分子，哎。其实恐怖分子一般来讲呢，小贝还是再三的认为呢，这世界上所有的恐怖分子呢都是弱势的人呢、啊、只有弱势的人他们会选择去做所谓的恐怖行为啊。
弱势就是你假如说你妈妈讲说你有弱势、
啊、不
是
那个弱势，
眼睛看歪歪这样，
不是啦，就是说呢，你事实上呢你是改变不了大局，心里所希望达成的事情知道自己没有影响力了，只好呢来做一些事情呢让这个主流呢，因为对他们还有一点恐惧呢，会稍微手下留情。我觉得说穿了，恐怖分子就是这批人了、
啊。你觉得他们做不成事情吗？他们现在不是占了一大块地吗？
哎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我跟你讲，这世上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是这样子的了。他们要是真的觉得这个事情是真的能够成就的话，哈，他们根本就不会有所谓的恐怖行为，因为人类的所有的根基啊，不可能有什么人的这个本性会去喜欢这种杀戮啊、恐怖的行为，哎，所以他基本上已经压根就觉得说，反正我又不是要能够得到主流的支持，我就铤而走险。只要你们让我稍微吓足一下，哎，这样就好了。
你真的是有点小看他们了。
哎呦，我 我觉得是这样，一个真正能够成就大事的人呢，他根本就不会做这种很突兀的行为，因为最后水到渠成啊，到那个地方他们就自然成就了。那越是逆势这样在走的人呢、啊嗯，他越走偏锋，这个人他其实心里的深处已经知道，他们永远成为不了主流啊。嗯，
怎么觉得你在骂我啊？啊
蒙哥就是教牧界的恐怖分子。现在听众你们听了三位天元这么久，你要是现在才发现的话，会不会有点晚呢？
今天就是要跟你谈这个问题。请问现在的这个恐怖分子、嗯、他们最近呢、啊、用的这个办法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以前我也没有太注意他们啊，反正我
你怎么都没注意世界新闻，你这个
他们就是一票就是躲在角落里面的人嘛，是不是？
你这种看法就好像什么中国大陆的人看台独、看民进党一样，你怎么这样看人家？
不是，好，那我现在跟着我就放大他们，好不好？就他们
放大、
欸，他们过去的作为跟现在的作为差异是在哪里？
嗯，在哪里？讲来听、
欸。以前他们是只杀这个所谓西方的人呢、啊，
西方的人，
这一次连日本人也杀嘛，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怎么样杀的好吗？
亚洲人的势力抬头啊，那么接下来他们可能就要抓中国人来杀了。
中国人很好抓，那边到处都是中国人、
啊。对啊，不过他们现在据说了，这些伊斯兰人对他们最友善的就是中国人了、啊。所以中国的基督徒有一个特别伟大的使命，就是他们必须要完成最后福音从这个哈中国在往这个耶路撒冷传的这条路，所以这是肩负在中国人的身上，因为他们在过去几十年呢跟这个信伊斯兰的这些中东的国家都非常友好的关系，这是神特别的恩典，要他们去传福音，就能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个事情西方人是做不到的。
你有没有考虑过，假如是你要被杀头之前、嗯、你要说什么？
他不会杀我啦。
他为什么不会杀你？
这个我们杀我们就没有意思嘛，对不对？在整个媒体上面震撼力不够啊，你一定要杀，就是要不然是白种弟兄啊，对不对？不然就是英俊挺拔啊。哎，这一个人长相，他觉得杀了这个人好像也替这个社会除了个害，所以对不对？所以你看了他们在找的人呢，那些这个你说这个白人的都是英武挺拔，看起来很正义感的人，杀这种人呢才会有震撼呢、啊。你杀这种看起来已经其貌不扬的人，那觉得啊，反正多死他一个没有差别的人。
你不是都没看吗？你怎么又知道人家长得英俊挺拔？那两个日本人长得多高？
我有看到他们还没杀之前的照片。但是如果真的杀头火烧的那个在进行当中，我没
看
嘛，所以他们一定会找一些长相看起来比较好的。
你是这么看？
就我们两个去，他一定会找你的，因为你的头砍起来也比较有看头啊，大。
我已经想好了，他假如抓我，他要砍我的时候，因为他要拍嘛。
对对对。
那我就用中文讲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为他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哦，是了，但是你这样有点……
他已经拍下来了，他不知道我讲的中文是什么。等他去翻译的时候，他才会发现说啊，杀错人，应该杀另外一个。
不过你要是讲这句话，会人家会觉得你有点僭越的呢。那是主、
啊、不会、啊、
主耶稣讲的话，是不是？
这效法啊！我跟你做节目之前，我都先这样讲过的。他们现在是这样子啦，然后为什么不抓中国人？因为抓人质很重要，就是要赎金。他知道中国政府不会出这个赎金了、啊，中国人太多不值钱。
哎呦，你
真的
此言差矣！现在你看中国富豪多多少出来啊？这稍微给你一点这个啊，现在数字上面给你一点观念。你知不知道这全世界能够称为富豪的，他现在的这个底线财产是要多少？你知道吗？
两只斑鸠，一只楚歌。
现在的富豪，就是说你这个人能够被称为富豪，现在的底线是10亿美金呐、
啊。那乖乖，蒙哥大概没希望了、
啊。你的财产有10亿美金以上呢，你才能够被称为富豪。那这个现在全世界呢，10亿美金上面的拥有者的人数啊，在中国跟美国是一样多。
乖乖，蒙哥是生错时代了。
哦，所以你就知道现在中国的有钱人的富豪数量跟美国是一样，这是世界最大的两个国家呢，拥有最多的所谓富豪的人数。所以你说今天假如说抓，那你的中国抓个中国富豪，我就不相信他这个啊赎金会不付啊。
你这第一个就是没默契。
嗯，
我就是要故意做这个节目，所以他们如果听到的话呢，他还会认为中国人很穷。你现在把这个底露出来，何必呢？
请问你
辜负蒙哥一番苦心？
你觉得有什么伊斯兰国人会听我们的节目吗？
难讲，难讲，因为他们想要抓中国富豪，现在要学中文，因为中国的富豪不会到中东去了，他都是派那种雇员了，
是吗？
哎呦，你想想看吧，中国的富豪跑那些地方干什么？要酒没酒，要吃喝嫖赌都没有，那当然就派个小雇员去就算了吗？像这个突尼西亚，他们最近在盖一个什么世界上最大的还是第二大的这个 mosque 清真寺啊，就是中国公司包的嘛，去的都是中国工人。
嗯，
你抓个这种中国工人去，哪里老板会付钱吗？政府会付钱吗？对不对？
嗯，那倒也是的。
你知道现在他们抓人质要赎金，是这些圣战帝国最主要的收入之一。他们几个收入，一个就是石油，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卖古董。
还有金三角不是跟他们有关系吗？
最好赚的就是人质。
哦，
因为欧洲很多国家都富，你越富呢，他就要越来这样子弄。而且你说现在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以前呢，他们就什么劫飞机啊、炸大楼啊、弄个自杀炸弹，他们发现说这个东西啊，其实
劳民伤财，效果不是很好。
哎，对对对，它这个效果是什么？其实主要就是说没有新闻价值。
为什么呢？这是不是？
你看他们以前把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炸了个大洞，或者把什么印度的旅馆跟整个大楼炸垮下来，或者在巴黎西班牙炸这个地铁，你当时很轰动，完了以后你还记不记得？
比较没有跟我们直接切身关系，当然就记不得了。你可是九一一啊，印象很深啊。
九一一太难搞了，这要多大的事情？
是我说就是工程太大，他现在抓一个，然后影片给你拍一拍，全球就在演在报，那这个就是就是它的边际效益很大嘛。
它这个边际效益就是它的主要效益。他抓一个人，然后我要把你砍头，我要把你烧死，这个可以在新闻上留很久很久。
对，你会有对他们的恐怖的印象能够一直持续下去。
哎，所以现在的恐怖分子呢，其实是网络分子。
哦，对啊，就是让你网上都可以看得到他们。嗯，
运用现代网络科技传媒的人，用这个东西来替自己造势啊，招兵买马，那些年轻的小孩子就看得很爽，你知道吧？
嗯，
干净利落，对他们吸引力太大了。
哦，
很容易做，你随便抓一个来，
嗯，
你就可以变成世界名人，很好做的。所以他们手下有一大批的人质在继续抓，继续抓。
嗯。
但是我们不是要谈论这个恐怖分子问题啊，而是要谈一开始你跟我讲的这个蒙哥问题啊。
不，我们不是就是要谈恐怖分子为什么叫恐怖吗？你现在又说不是谈他们。
我现在要跟你谈的就是说，今天中国基督徒对于网络的运用，你觉得有没有一种恐怖分子的嫌疑？
啊，本身我们也没有去涉猎，我怎么讲？我也不太知道所谓中国基督徒现在在网络上面他们到底怎么运用啊。不过就是啊，上面把一些看法什么什么 post 上去，然后大家分享一下，不就这样子而已吗？
哎呦，你讲的这么好听，叫做分享一下。
对 啊，对不对？你讲的有道理，我就听听啊。你没讲的没道理，我就看过就丢到脑海的另外一边就好了。嗯，
我觉得这个问题没这么简单呢。
不是哦。
首先我们有很多的就是你刚才所讲的弱势团体，
弱势团体通常是不会上网的。
我发现刚好相反。
哦，是啊，
基督徒的弱势团体，弱势人群，应该说是弱势的个人，他也没有什么事情，他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他甚至不见得心有大志，但是在网上呢，不管什么人发表什么问题呢，他都可以发表言论。
啊，那你就是讲的这些就是屌丝男嘛，你不知道啊。哎呦，
那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在中国上面在形容这些躲在这个电脑屏幕的后面，他可能社会地位也低，可能没有工作，或者有工作是最基层的，但是他们有读一点书，有些甚至可能是还有大学的文凭，但是他们呢可能其貌也不扬，来自比较乡下的地区，又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
呦呦，你听听看你讲的东西，
这些就是
就像你在形容自己。
对，所以这些人被统称为屌丝男呢，就是说他们对社会没有影响力，他们觉得自己是在这个社会的边缘人呢，但是他们又不笨，他们又不是像过去一些没有知识的农民，所以他们只好在网络的世界里面呢，他们就常常在那边大放厥词啦，或者对这些社会的不平啊，在那边放炮啊，其实心里也知道他们改变不了什么，但是总也让他们在网络上面能够宣泄一下他的情绪嘛，对不对？这些很多的屌丝男，他觉得他这一辈子也根本娶不到老婆，因为也没有女人会看上他，
人家娶不到老婆，你也拿出来讲，你怎么知道不是姐妹呢？
那姐妹当然就不能叫屌丝男嘛，那个姐妹可能有另外的名字，那我就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一类人好像以男性居多啊，就算有女性她要弄的话，她也会取一个网络比较听起来比较像男性的名字。
今天中国教会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是男性居多的？你讲给我听好不好？
但搞不好这些网络的屌丝男难道都是女的吗？
我们要谈的正题是这样，到底我们对于这个网络啊，正途的用法是什么？从教会的观点来讲，
教会的观点，
以及我们应当避免或者杜绝、禁止、绝对不参与哪一类的活动？哪一类的？我们就说讨论，
你说教会建立的网站是不是？
不跟谁的网站没关系，而是说基督徒对于网络运用的看法到底是什么？
网络运用的看法，基督徒啊，那我想第一个就是
应该是什么？你想过没有？我一问你就开始第一个，你第二个有吗？还是第三个？
我肯定有八九个。
好吧，你说。
第一个呢，基督徒的这个论坛呢，你在讲的是不是基督徒的论坛？是不是？
我不管它是什么，因为现在不见得需要到论坛。你开一个什么歪歪房间，这个名字真难听，就是跟鸽子告诉我，开一个歪歪房间、斜斜房间，大家就进去讲话了，就是这样。
对啊，你说要避免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就问你，我说我们有没有一些基本的立场、基本的原则是大家应该稍微想想的？因为在我看起来，现在基督徒用这个网络很多地方跟恐怖分子是行径相似啊。
我觉得蒙哥你刚才讲这句话就犯了一个逻辑上里面的错误。
你的逻辑好吧，你说吧。
这应该是这样讲，网络它之于再厉害，就是因为它没有什么所谓的基本的章法。好不容易他们找到一个言论比较自由的地方，
我知道，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章法跟立场嘛？就在问这个问题。
那你要基本跟章法，那干脆就不要弄网页了嘛。
那也不行啊，你不弄网页，那我们节目还做吗？
那你的基本章法第一就是哈，不能有异端。
你不要浪费我们时间好不好？
那你讲嘛，你还
我在跟你讨论，你
的
八九点呢，你
我才听听看你的讲法是怎么样。我是屌丝男的这个角度来评判一下嘛，对不对？
好了，最近是有感而发。
哦，是
为什么呢？就是最近的网络上咱们又在闹大事了啊。
是哦，
这个事情本身呢，本来也没什么好传的，但是呢，我们大家对于网络的运用啊，好像一点戒备心都没有啊。
稍微讲一下到底是什么大事，我这样完全蒙在鼓里啊。
有某某名人啊，姐妹在告某某名人啊，弟兄名目有名的，多年以前呢，曾经对他有身体上的侵犯，这闹得满天飞啊。
哟，怎么听起来好像这个是还蛮好看的连续剧，社会档案。
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老钟就是老钟，怎么会这么幼稚呢？
怎么会幼稚呢？两个现在都是还算是名人，对不对？让人家非常好奇的，到底
不是他们在做的时候呢，提出控诉的这一方呢，还是照着他所理解的圣经章法来做的。
你说这个控诉的一方，这他是基督徒了就对了，
多年以后变成基督徒，
那真的是
他
本人吗？
这是他本人，这是他本人
的啊。哎呦，
他就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啊，先找这个弟兄谈呐、
哎呦，他真的就是找这，哎呦，
这方面是做得很对，他就找他谈，谈了之后呢，可能不是谈得特别妥当了，就在有名望的两边都认识的这个传道人呢，再见面再谈，再谈了还不行呢。突然有一个东西出来了，就让我觉得说，哎，恐怖分子的做法。
哦，是哦。
本来这是，比如说你跟我中间有过节，是不是？找你谈，我们私下谈，我们谈不妥呢，就请教会的这个牧长。但我们两个要闹事情，没有教会的牧长会参手的，对不对？
这是圣经的教训啊！对，
要再不听就告诉教会。据这个提出控告的姐妹说呢，她这些手续都做了。
是哦。
对，然后她做了一件事情。
你是说这个控告的姐妹做了一件事情？
对、哦、对，她在网络上发了一封叫做公开信的东西。
哦，公开信，哦，现在很流行这个东西，
不是流行不流行，这个基督徒迷糊就在这里，告诉教会，跟上网告诉全世界一样不一样？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这种事情应该教会里面关起门来加
重。我不是说这种意思应该怎么样，而是说为了想要达到你预期的效果，我就上网 用传媒告诉全世界，这个跟我们刚才谈的恐怖分子运用传媒告诉全世界有什么不一样？
翻出来让在网络的世界里面让什么人都能够看到这个消息，这样子的做法哦。
然后呢，中国人公开信这个东西啊，是有一必有二，有好几位牧师啊，也都是有名望的牧师，联名又来了一封公开信，是站在姐妹这边的啊，并且对外界呢表示我们基督徒是有立场的。
嗯，
这个又是哪里来的规矩？
哦，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本来不相干的人，不需要知道的人，包括不信主的人，大家这下可都开心，就跟你讲的一样，哎，这个好看，这个比连续剧还好看。
哎呦，我现在这节目做到这个时候，现在在网络上在看这个事情啊，
你也忍不住，你也会去找，对不对？
对呀，我现在看到了，哎呀，
你不觉得这里边所有的人，我不是说谁对谁错啊，所有的人都犯了一个非常不警醒的错。
恐怖分子毛病，
大家对于网络这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性质，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啊，怎么会糊涂到这个地步？掩盖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发明出来的，这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去做。有什么样的事情值得我们像恐怖分子一样上网去这样子让全世界的人一起看？这个难道不等于保罗所说的你们是彼此告状，而且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
对啊，他们现在的做法就是这样子。
当然他们不是故意要给不信主的人看，我们是基督徒在办家务事，是让全世界所有的中国教会呢，因为这些人名声大嘛，所以让他们能够明白是怎么回事情啊，对不对？这个姐妹可能也有点想要校正这位神所用过的人。
哎呦，原来你根本转个弯，你要来谈这个事情。
我不是要谈这个事情，我要跟你谈说咱们对于网络的运用到底应该怎么用。从论坛啊、房间啊这些小事上，是不是应该让大家这样发表啊？你讲我讲，讲了一大堆，是不是应该这样？而且不管是谁讲了，以后的人他都可以去看，无论是你教会里面的事情、私人之间的恩怨，还是真理的问题，全世界的基督徒啊，只要会中文的在网络上辩论，这东西好不好？如果不好，它为什么不好？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做？如果好，它的限度在哪里？因为网络是非常大的一个诱惑，它让你干什么？快快的说，一说你就收不回来了，
一下子播出去，千千万万亿万人马上能够看到这件事情。哎，
我不怕他看见，只是说你自己说的时候，你是不是预备好了？你是不是知道？你是不是认定有信心是要这么多的人去看的？这种东西你要是没有一个基本的见识的话呢，中国的基督徒要不断的在网络上闹大笑话、闯大祸。那你说难道我们的事情就应该盖起来吗？没人叫你盖起来，
对呀，
只是不盖起来跟上网告诉全世界这种做法是相等的吗？我不要藏它就得上网。
那你是觉得说这个受害的这个姐妹她应该为了这个顾全大局，所以她应该私了，
是不是、这根本不存在的问题。他们怎么的事情，谁对谁错，我真的不晓得，我也没有兴趣去谈。我只是说你们做到什么地步突然要上网了，让全世界公开，然后这些传道人也是让大家联名再发个公开信，就公开还没公开到底了，你看着好了。咱们这样公开下去，到底是圣经哪一章哪一节能够找到说你们应该到了一定的时候再不听的话就上网发公开信啊？这我找不着了。
哎呦，可我现在正好在读这个内容啊，我边跟你讲边在读啊。
你就根本没在跟我做。
我有在想这个问题，我是在想说，你认为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站在什么角度来谈这个事情呢？你现在今天讲，假设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就像这个姐妹的控诉一样讲，假设这是真的，那你觉得该怎么样处理会比较好？
不是该怎么样处理就好。他们怎么样处理我没有意见，因为我对这个事情也没有介入，也没有意思去传。我只是说没有网络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的？
上报啊。
真的吗？
对啊。
没有报纸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的？
就拿扩音机啊，一传十，十传百啊，想办法把这个人周围觉得这个人是好人的人告诉他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事情，我要来惩罚他。我跟有前提是说，假设这个姐妹控诉是真的话，我想他可能就是觉得说，哎，我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公诸于世，我不容许这个人再继续再去欺骗别人嘛，对不对？
这个我不去管他，公诸于世哈。圣经根据在哪里？ 主耶稣叫我们办弟兄姐妹中间的恩恩怨怨啊、嗯、彼此的饶恕啊，或者是争执啊，从来没有一个字叫做公诸于世。了不起照着马太福音直直的读的话，那就是把他赶出去，断绝与他的来往，看他如外邦人一样。他实在不听的话，
嗯，
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商榷。那现在的麻烦是这个公诸于世啊，就是在你一个指头之间立刻公诸于世，
嗯，
这从前从来没有过的方便，这个叫做恐怖分子的方便，我们就这样用，好像觉得很理所当然一样，
嗯，
这问题不对了，
嗯，
有东西在桌上难道我就一定要吃吗？有网络难道我们就一定要这样用吗？你有什么事情就一定要去公开信吗？你有什么不同意就一定要上网跟人家讨论吗？你这里边有没有一个辨别啊？这到底是出于圣灵的还是出于情欲的啊？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以前你就算想要这样做，你没有这个途径，
嗯，
你要登报纸还得花钱，人家不见得给你登了、啊、拿扩音器人家把你当疯子，
嗯，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不知不觉之间呢，全世界都已经在一个网络底下了，你讲话比主耶稣还有效，全世界的人都立刻可以听见，
嗯，
隔着太平洋人家可以跟你讨论，还可以谈恋爱，你看看这现在许多教会的问题已经都不是内部问题了，都是公开问题了，就在网上讨论，哎，
对啊，
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去一个地方，有教会要我去讲道，要这个主的小仆人去讲道，那这个小仆人讲完之后呢，我了不起吃顿饭我就回家了，嗯、我绝对不会坐在那边等啊！各位弟兄姐妹，对于我所讲的有什么意见啊？你们同意的也好，不同意的也好，嗯、大家尽管说，我没这个负担。
嗯。
而且弟兄姐妹跟我熟了之后呢，常常会有这样的毛病。我讲我的，他们说，那你这样说不停啊，这样不同意，这样不对。他说那是你的事，你不用跟我讲，好不好？我们传道的人没有这个负担，也没有这个必要再听你的回应，那是你跟主的事情。我讲的或对或不对，你们慎思明辨就是了。合乎圣经啊，你觉得是神的意思，你就遵守；不合乎，你就是扔。啊，就像小贝讲的，扔到脑海里某一个角落去。
嗯，
你不用再跟我讲，你跟我讲了干什么？一样的，我们大家动不动就上网讨论，上网公开，把神家的事情、真理的事情、这事儿那事儿全部拿来讨论，而且彼此根本没见过面。
嗯，
哎呦，这东西有病啊！
嗯，
啊，你说我做这个节目干什么？我只是想提醒大家啊，不要这么没见识。
嗯，
有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成十九世纪的人，也许还好一点。
嗯，
你有什么事情不一定要上网，拜托拜托，告诉教会跟公开全世界是完全两回事啊。
好，我这么说了，你现在觉得像他这个东西都上网了，你觉得他的影响是什么？
他的影响啊，就是让我们做了一个节目，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们也成了一个帮助他的传播的媒体。
你觉得
像恐怖分子靠什么？
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什么人、什么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这个恐怖分子的最大商家，谁是恐怖分子的最好帮手呢？
嗯，
除了网络之外，那就是美国的这些什么 CNN 啊、NBC 啊、ABC 啊、CBC 啊。整天在那边帮他报，你要是不报的话就没事儿。
嗯，
旁边的人在那边传，保罗讲的话很清楚啊，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只会败坏听见的人。我们今天可以把它改一改，不要在网上辩论所疑惑的事，只会败坏那上网的人。你问我说对什么人有什么影响？哎，说圣经的两个字很好，败坏。
嗯。
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帮助这件事情又败坏了一下大家，对吧？
嗯嗯，
至少败坏了一个小贝，他本来很
对呀、啊。你现在告诉我这消息，我现在在看这个内容。嗯
，resist temptation， 你们要抵挡魔鬼，啊，撒旦就离开你们逃跑。那这个蒙哥跟你讲这个事情，你就不要看嘛，不信吗？
嗯，
你看你还在看，
还在，
嗯，
我还在看。
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就下台了，好吧？就让小贝去看，行吗？嗯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 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